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0月18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元祺表示，与有关部门一起积极研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支持盘活闲置存量土地的具体举措，允许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对闲置存量土地的收购发放一定比例的收购贷款，主要目的是推动更加高效利用好闲置土地，同时改善和释放房地产行业现金流。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表示，预计大部分存量房贷将在10月25日批量下调完成，意味着大家在10月26日就可以通过贷款银行的指定渠道查看调整结果，部分中小银行调整时间会稍晚，总体会在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据21财经，分析人士指出，下一步还将有多项楼市政策落地，从而继续释放信心。其中有三项措施最受期待。第一，对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改造的支持政策。第二，税收政策。第三，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政策。分析人士指出，在此背景下，存量土地盘活更多资金支持或将加快落实，配套的细化政策举措也有望逐渐跟进。具体而言，金融层面的支持措施最为关键。欧洲央行将存款基制利率从 3.5% 下调至 3.25%， 符合市场预期。同时将主要在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从 3.65% 和 3.9% 调整至 3.4% 和 3.65%。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 DNA 检测显示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已被击毙。以色列拥有辛瓦尔的 DNA 样本，因为他曾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这使以色列能够 100% 确定辛瓦尔是否已被击毙。美国9月零售销售增幅略高于预期，支持了经济在第三季保持强劲增长的观点。美国9月零售销售月率录的 0.4%， 而8月份未经修正的增幅为 0.1%。 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STEEL， 截至10月17日当周，螺纹钢产量连续第八周增加，社库连续第二周下降，厂库连续第三周增加，表需连续第二周增加。螺纹社库 283.01 万吨，较上周减少 19.37 万吨，降幅 6.41%。 螺纹表需 257.84 万吨，较上周增加 9.34 万吨，增幅 3.76%。 据钢股网数据显示，本期全国213家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为 256.47 万吨，较上期回升 2.88 万吨，高炉开工率 82.60%， 较上期回升 0.85%， 高炉产能利用率 87.44%， 较上期回升 0.98%。 上海发布调整本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对于认定为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 25%。 对于认定为第二套改善型住房且贷款所购住房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宝山、金山六个行政区全域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 20%。 据中钢协2024年10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473万吨，环比上一旬增加45万吨，上升 3.2%， 比年初增加237万吨，上升 19.2%。 本周 M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51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72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111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25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105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知商所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11日当周， CBOT 大豆可交割库存为 1241.10 万蒲式耳，较前一周的 862.00 万蒲式耳增加 43.98%， 上年同期为 1170.00 万蒲式耳。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6日当周，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75艘，此前一周为80艘。 港口等待装运的石糖数量为 288.64 万吨，此前一周为 334.89 万吨。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10月16日，全国秋粮已收 69.5%， 进度同比快两个百分点。分作物看，玉米已收 72.6%， 一季稻已收 69.4%， 大豆已收 83%， 双季晚稻已收 6.6%。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10月15日当周，约 54%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43%， 去年同期为 53%。 约 62%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49%， 去年同期为 50%。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对未知目的地出售 10.1 万吨玉米，向墨西哥出售了19万7180吨玉米，均于 2024-2025 年度交货。美国大豆年度始于9月1日。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至10月17日，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60.13 万吨，环比周增 7.27 万吨，涨幅 4.76%， 较周一增加 1.24 万吨，涨幅 0.78%。 本期玻璃中下游情绪波动，产销不一，部分企业库存去化。截止到10月17日，全国福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5783.5 万重箱，环比下降 100.9 万重箱或 1.71%， 创今年3月份以来新低，同比增加 43.5%， 折库存天数 26.4 天，较上期下降 0.4 天。欧洲纸浆联合会 UTPOL 发布2024年9月报告显示，2024年9月，欧洲化学浆、含漂白浆、半漂白浆以及未漂白浆消费量合计为826020吨，较去年同期的827017吨下滑 0.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10月17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慎重做出决定。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数据显示，截至10月16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上涨 36.1 万桶，达到 1794.6 万桶的四周高点。联合石油数据库周地数据显示，沙特原油出口在8月份环比下降7万桶每日至 567.1 百万桶日。原油库存下降 303.5 万桶至 1.36518 亿桶。2024年全国秋季氮肥市场形势分析会10月17日在济南召开。对于下一步工作重点，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理事长顾宗勤强调，谨慎扩能，防范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要着重优化存量产能效率，稳定氮肥生产，做好氮季储备，要完成国家下达的最低生产任务，惩处企业要合理安排储备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储备任务，合理安排出口，稳定国内市场预期和装置平稳运行，保持出口和国内供应形成良性平衡。EI 截至10月11日当周，美国天然气库存总量为 37,050 亿立方英尺，较此前一周增加760亿立方英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增加 95.2 万桶至 3.839 亿桶，增幅 0.25%， 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 219.1 万桶至 4.21 亿桶，降幅 0.52%。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SMM 调研，自10月17日起，山东某大型氧化铝厂调整 32% 的离子膜液碱收货价格，在815元每吨的基础上上调30元每吨，即两票制出厂执行845元每吨，折百价约为2641元每吨。上期所公告，自2024年10月21日交易及10月18日晚夜盘起，氧化铝期货 L2411、L2412、L2501 合约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3，日内平均仓套期保值交易手续费调整为成交金额的1/1.5。接下来就是夸夸七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442组合拳对期货市场有何影响。易德期货分析指出，黑色产业方面， 短期的宏观交易占比偏高，会议不及预期，配合下游超补和快速复产，必然引发阶段性回调，但是产业供需结构暂时还不算差，脉冲式补库对行情的阶段性支撑还会存在，11月下旬前需求环比有望维持，产业没有破低的驱动，核心还是在宏观方向的转变。长期来看，原本产业产能过剩格局还在，政策增加了长期供需格局的不确定性，需要关注产能出清和政策对需求的托底效果会否出现时间差。能源化工方面，对于纯碱来说，当前轻碱尚好，压力在于重碱，产业的持续累库压制纯碱反弹，需求端氟法玻璃消息炒作带来的弹性变小，寄希望于光伏玻璃的增加对需求的拉动，压力仍大。纯碱玻璃双雄的局面还会延续，背靠成本和低利润做波段操作，行业高利润的格局难显。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玻璃。玻璃期货昨日封跌停，下方还有多少空间？中辉期货分析指出，周四上午中央五部门重磅发声，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介绍了近期的楼市政策组合拳，他总结为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策略上，玻璃基本面有所改善，尤其是库存方面，但期价现在更多跟随国内宏观情绪运行。节后外部压力增强，国内市场信心偏弱的情况下，市场此前对发布会抱有较高预期，但结果反而证实了前一日市场的传闻，暂无新增重大政策落地，市场情绪快速回落，玻璃主力触及跌停。后续玻璃2501关注日线图20日线支撑作用，暂时观望企稳为主，等待国内政策面明朗后再操作较为稳妥。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